中美稀土磋商，美国攞到供应承诺，川普对印度出了最严厉的批评，说他资助俄乌战争。波音有3200名员工在星期一开始罢工。观众朋友大家好，自从代谢宝和宝器18美推出之后，受到很多用家的正面回馈，他们说健康问题有改善，生活质素都提升了，推介给关心健康的你。想买正品请认准健康520网站。下面是财经世界的详细内容。我们来看一个突发的消息，美国川普总统发表了一个震撼的言论，说关税收入有可能完全取代所得税。他说计划用关税收入取消对年收入低过20万美元的人的所得税。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川普在8月3号搭空军1号离开新泽西他自己的高尔夫球场之前说的，部分美国人可能会分到关税红利。他说可能会派红利给我们的国家的人民，可能会是中产或者是低收入的人群，我们可能会分红。对很多人来说，这个是一个好消息。虽然外界之前觉得这个讲法很难达成，但川普向来惜创造奇迹，很多人都希望这次是真的。再来关注一下中美稀土最新情况。8月4号《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共当局刻意限制对西方国防企业的关键矿物供应，搞到生产线停晒，要厂商在全球找代替来源，从子弹到战斗机生产都受到影响。有一间被美国供应无人机零件的公司，因为找不到中国以外的磁铁，要推迟交货足足有两个月。前一排北京加强了对稀土出口的管制，不过在川普政府6月份同意了一系列的贸易让步之后，北京重新开放了部分稀土的出口，但仍然严格限制用于国防的关键矿物。中共垄断了全球90%的稀土供应，现在市场价格升到癫，部分原材料飙升到5倍，甚至有些价格炒到标准价的60倍。有些公司现在已经警告，如果不再有新的供应就要减产。上个星期三 Leonardo DRS 的行政总裁 Bill Nien 说，他们这间美国国防公司储备的者已经接近安全存量的底线。另外亦都有报道说美国拿到稀土供应承诺。8月3号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 CBS Face the Nation 节目里面说，美中就稀土磁铁供应的谈判已经完成了一半，美国拿到了中国的供应承诺。这个是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第三轮谈判之后的进展，双方同意延长关税停战协议。格里尔透露，这次谈判的重点是确保中国对美国的稀土磁体和相关供应链可以自由流通，恢复到中共在4月初实施出口管制之前的水平。最新数据显示，6月份中国对美国出口稀土磁体激增到353吨，比5月份的46吨大幅反弹，但是仍然未能够达到管制之前的水平。格里尔说，川普会在8月12号之前最终决定会不会延长关税暂停协议，现在双方还在处理细节。格里尔和财长贝森特在斯德哥尔摩开会，目标是解决稀土供应瓶颈。中美双方依然有很多的摩擦，包括美国限制出口高端 AI 晶片去中国，现在两国处于临时的关税休战阶段。美国之前对中国商品征收最高145%关税，中共反制征收125%，之后双方逐步调低。如果这轮谈判在8月12号之前没有达成协议，之前的高关税政策可能会重启。这场谈判不单止关乎稀土供应，还会影响全球供应链和中美关系未来怎么走。川普可不可以在8月12号之前拍板达成协议？观众朋友，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请你按1；如果你觉得不得，请你按2；如果不肯定，那就按3。欢迎留言给我们。 8月4号星期一，全球股市回升，部分收复上个礼拜的大跌，因为上个礼拜五美国非农就业数据太差，市场对美联储减息的预期升温，投资者趁低吸纳。上个星期五公布的非农数据不止新增职位少过预期，还对五月和六月数据大幅下调，引发美股抛售，美元下跌，结果令市场压住美联储会减息去支撑经济。虽然川普推行的关税政策可能会推高通胀，政策制定者可能保持鹰派，但投资者仍然是涌入美股市场避险。根据劳工统计局数据，上个月非农新增职位得73000个，远低于预期的104000个，失业率由 4.1% 升到 4.2%。 最震撼的是5月和6月数据大幅下调了整260000个职位。下面是几单企业的新闻。 Tesla 批准向行政总裁马斯克提供300亿美元股票奖励，股价盘前升超过 2%。 波音在圣路易斯地区国防工厂的工人30年来首次罢工，因为工会拒绝了修改之后的合同法案，股价盘前跌 0.5%。 商品方面，油价下跌，因为 OPEC Plus 增产，抵消华府对俄罗斯石油出口的制裁威胁。金价上个星期五创下了两个月来最大升幅之后企稳。西德州的中质原油跌了 1.8%， 到每桶 66.12 美元。原价黄金升了 0.1%， 到每盎司 3367.68 美元。加密货币方面，比特币跌了 0.1%， 在114315.64 美元。8月4号，路透社报道，川普高级助手米勒在福士节目入面指控印度买俄罗斯石油，即是资助俄罗斯打仗，说他们几乎跟中国一样买这么多，说这件事很震惊。米勒补充，川普和莫迪的关系好，但是已经在7月30号宣布对印度商品加 25% 关税，还威胁如果俄乌不讲和，就对买俄罗斯石油的国家加 100% 的惩罚性关税。印度政府8月3号说，他们会继续买俄罗斯的石油，因为签了长期合同，不可以说停就停，反映美印关系紧张。在美国密苏里和伊利诺州三间波音工厂，有3200名工人因为合同纠纷在8月4号星期一罢工，影响 F-15、FA-18 和第六代 F-47 战机生产。工会不接受波音四年合同方案，包括 20% 加薪、5000美元签约金和额外的假期。波音说已经有应急计划和非工会的员工维持生产。去年秋天，波音爆过更大的罢工，涉及30000名机械维修技工，罢了7个礼拜。行政总裁奥特伯格说，今次的规模小很多。波音近年不断有麻烦，包括737 MAX 两单空难、2024年机门脱落事件，以及近期印度航空787事故。2024年全年交货只是得348架飞机，是疫情以来的最低。8月3号星期一，川普从新泽西回白宫的时候透露，几日内会公布新的任命。美联储领事库格勒辞职，给川普有机会提前填补空缺。传出候选人包括哈西特、前理事沃泽、现任理事沃勒，他们全部都支持低息政策。同一日，川普突然炒了劳统局局长麦肯塔佛，因为7月新增的职位只有73000个，还下调了5、6月总共258000个职位，是疫情以来最大的修正幅度。前局长比奇在 CNN 批评这种做法无根据，说劳统局的数据全球是最可靠的，应该信得过。观众朋友，你们怎么看呢？根据8月4号彭博社报道， 中共财政部和税局宣布，2025年8月8号起，对新发行的国债、地方债、金融债券利息收入征 6% 的增值税，震惊市场。近七成的中国债券会受影响，新债融资成本上升，旧债更加吸引，导致收益率倒挂。分析认为，中共想保财政的赤字，但经济咁差，呢一招冇乜帮助。专家话呢个举动暴露咗经济管理失误，几十年免税政策帮助债市发展，而家财政困难就转政策吓走外资，反而加剧危机。中国60岁以上嘅人口超过3亿1000万，长者经济产值高达7万亿，但系好多老人中招。变成骗局重灾区，保健品、廉价旅行、直播理财成为陷阱。上海破获了保健酒的骗案，超过30000名老人被骗了10亿。200元的港澳团变了强制购物，直播理财平台爆煲，几千名老人血本无归。专家批评中共的监管不力，法律保护不足。中国老化人口激增，但是养老制度落后，农村保障更差，60%的老人每个月的退休金少过1000元人民币。相对日本法例严格，中共治理无能，搞到老人频频中招。长者的经济本来是机会，结果变了割韭菜的工具。如果你暑假还没想好去哪里玩，那8月1号到8月10号希望之星搞的7人精品小团中欧之旅，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行程会去德国、捷克和奥地利3个国家，导游又识嘢，讲解得很清楚。不如一起听下有团友6月去完之后怎样讲他们的亲身经历啦。希望之星搞的旅行团不拼团，不逼你购物，服务够高质素，和你一起去玩的仲系啲三观一致、意念相近嘅朋友，一齐睇世界、识新朋友、试美食。除咗欧洲，仲有台湾、日本、越南、澳洲等其他路线。想知多啲，欢迎查询联系电话18559555227。以上就系今日嘅财经世界，欢迎你记得点赞、订阅同埋转发，多谢你嘅支持。我系欣彤，再见。